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大家一定对去年的新冠疫情最猛烈的时候记忆犹新吧？那时候啊，全美国许多州都颁布了居家令，包括加州。还记得那时候的自己每天在做什么，又在想什么呢？而那个时候，五月份，南加州尔湾的一个小地方，有一位教会的姐妹也正在想，大家都被迫避疫在家，有什么可以做的呢？而就从这里，一个后来发生意想不到影响力的直播节目《云端小人物大故事》就开播了。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线上的新朋友老朋友们，你们好吗？非常开心，今天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就在其中欢喜快乐。感谢神在疫情期间给了王泽涛基金会这样的一个使命，邀请了有故事的人说故事。2020年的5月25号小人物大故事开始播放，到今天我们已经两岁了，今天是我们大家一起来庆祝两岁生日的时刻。两年来我要谢谢同工们的同心努力，谢谢线上所有家人的同伴同行，各位每周的上线的确给小人物大故事非常大的鼓励，给我们很多的力量。所以呢，我要向所有家人朋友们说一声非常感恩有你们的同行。毫无疑问，我们确信各位将继续给我们加油，在天父上帝的赐福当中，我们也会尽心竭力向着标杆直跑。这个标杆是什么呢？这个标杆就是把小人物大故事的栏目做得更好。今天在欢庆生日的时刻，我们邀请了从前上小人物大故事受访的13位嘉宾在线上和我们聊聊。聊些什么呢？各位看了听了您就会知道了。首先让我们来看一段第一位在我们小人物大故事访谈的时候，2020年5月25号的嘉宾的视频。
我很感恩，因为我有一个很虔诚基督徒的母亲，她从小到大都帮我祷告。我一路读书来都是比较忙，来到美国1984年我在医学院读书的时候，我们的同学们有很多美国的基督徒都不断的帮助我，所以在医学院里面我就开始更跟随主，更认识神。
所以妈妈的影响力是很大的，我觉得
是
可能每个人到美国来，因为环境比较辛苦一点，再加上一个孤单双重的情况下，可能会比较愿意更加的追随主。我想在座的可能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是同样的光景。那么在您行医工作当中，信仰到底带给您了什么样的好？
我觉得在我遇到困难，在很多挑战的时候，我都有信心，因为我感觉到上帝在不断的帮助我，让我不害怕，勇往直前，刚强壮胆，所以对我行医的道路上有很大的帮助。
这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我们的老朋友小人物大故事开播的第一位访谈嘉宾，洛杉矶的陈小芬医师。陈小芬医师呢，今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要开，所以呢，他就录了一段视频给我们，我们来看这个视频。
小人物大故事在5月25号2020年开播的时候，我非常荣幸成为第一位讲员。 我跟所有的团队都是非常兢兢业业的，我反复的练习，希望能够最好的传福音给每个人。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建立了好一个很好的关系，希望从此之后每一个讲员都能分享他自己的生命，能够造就别人，爱神爱人，荣神益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年来无数的讲员激发了各个很多兄弟姐妹还有未信主的人能够认识神我们非常的感恩，也为我们的团队献上无限的感恩。
谢谢陈小芬医师，小芬医师他在那天的讲题是疫情知多少，那是当时非常需要的一个主题。那么今天第二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是谁呢？他就是小提琴家商泉老师。商泉老师的演奏委婉悠扬，常常感动着我。我们也来看商泉老师上一期访谈的回顾。
我刚才讲的，神在我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拣选了我们哈，他给我了非常好的一个学习环境，但是我并没有认识他，这时候他在我的生命中做工啊，让我真正认识他才是我生命的救主哈。他阻挡骄傲的人，我演奏的小提琴也叫器皿 instrument， 但是当我认识到我的生命的意义不是追求歌彰显神，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他，就像 Colin 弟兄给我写的那句话，当我认识主耶稣以后，我希望更多的人认识他，这才是我生命的意义。生命的意义我觉得就是让你的工作能够影响更多的人，让这些人认识主，就是我们经常讲的用生命影响生命。我也是在这方面觉得我的人生可以说这个故事呢，也就是一个感恩的故事，一个有盼望的故事。因为什么呢？神的祝福，神的爱的祝福，就是我们生命的最大的盼望。我们所信仰的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的生命是有盼望的生命。这也是像我在这首我特别喜欢那首诗歌《恩典之路》，就是它不但是恩典之路，它也是盼望之路。所以我特别感谢大家今天听我这个故事。
在这里欢迎商泉老师在二月份变成我们的嘉宾之后呢，能重新回到节目当中。商泉老师呢自己本身是一个小提琴音乐家，在成为嘉宾之后也常常上线来聆听其他嘉宾的故事，碰到了很多音乐的同届或者是老朋友。我想趁这个机会听听商泉老师跟我们分享，在您参加过这么多次的小人物大故事这些分享的故事中呢，您比较喜欢哪一类的访谈，或者是说有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您觉得是最值得分享的呢？
我特别感谢温哥华远东的何姊妹，她把这么好的平台介绍给我，我也特别感恩能够在这里分享我的见证。当然出于我的专业，我是比较注重搞音乐的搞艺术的，所以我看了阿兰姊妹的，还有陈芳玲老师，还有廖志老师，那我在网上也看了淑芳老师，还有其他的，我真的觉得这个平台太好了，是一个可以说是很广泛的角度，而且用很平实的方式来把我们的信仰传给这个世界。我觉得特别感谢我们的团队，感谢丽霞姊妹，他们在这个节目中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而且办的是非常好。就最近听到的廖智姊妹的见证真的给我特别震撼啊，她真的可以说是神拣选的，她的经历是和很多人不同的，但是她又活出了和我们很多人不同的生命。我也是在生命河琳琅堂见过她，她也是我的老乡，四川老乡，所以在第一时间在汶川发生地震以后我就知道她的事情，后来她在很多媒体上为主做见证，而且这次特别在小人物大故事里近距离的更了解他的很多生命的更详细的过程，比如他和他的先生怎么相遇，是一个神特别美好的，专门有这么一个弟兄，专门做这些残障人器械的弟兄来进入到他家庭，然后他能够在这样的境况下始终保持阳光，还有信心，还有这种影响力。而且我发现他很多的照片他不是穿义肢，直接就是用那个钢管，这个在很多人可能都是觉得很难理解，但是这就是说明他已经完全把自己的生命看作是神给的， 无论是神给什么，他都要彰显神。我觉得这点给我的震动特别大。还有阿兰姊妹，她经历了很多从国内的一些生活的挣扎，一直到她在温哥华，我们也见过好几次，跟她有过很多配搭，所以很亲切。在小人物大故事里见到还有陈芳玲老师，我们在福建还有在很多大的一些 conference 一些特会上跟陈芳玲老师接触，就觉得他是一个这么高的三一神院的院士，但是他能跟我们一起到很多偏远的教会去一起服侍，真的就是感觉他已经把神给他的恩赐完全的用在他的实际行动中，所以我跟他配搭也是每次都特别有感动。我觉得他也是给我很大影响。那这个平台里还有很多牧者，还有淑芳老师、淑展老师，我们都是觉得虽然很多年没见，但是通过这个小小的电脑的屏幕就觉得大家又变成一家人。包括今天我这种感觉也是特别好，就是这么一个好的平台能跟这么多弟兄姐妹还有牧者同工能够一起来这里分享，真的是太好了。我真的希望我们小人物大故事继续办下去，越办越好。
嗯，
感谢大家。
我特别谢谢商权老师。我们如果自己讲自己的节目呢，好或者是不好呢，就不是那么的公道。但是呢，商权老师讲出来呢，我觉得特别让大家呢都可以注意得到，小人物大故事里面的这些嘉宾呢，来自世界不同的地方，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故事、不同的见证来分享，而不是局限在特别的哪一种行业或者是哪一个职业别。所以我想透过商权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他观赏小人物大故事的心得呢，我们也可以激励或者是邀请更多的听众朋友来听更多见证、更多感人的故事。我们谢谢商权老师今天
跟
我们的分享。接下来呢，我想问问大家，不晓得还记不记得我们有一位充满笑容的姐妹，她告诉我们她如何从一个不会爱的人，因为经历人生的一些大的挫折、风云变色的人生，才学习到什么叫做爱和如何爱人。那我们欢迎叶密章叶姐妹再度回到我们当中。事实上叶姐妹也成为我们的主持人团队之一哦，我们等一下也可以再欢迎她。大家可以在荧幕上看到她是在2021年5月3号来访的，我们来看一段她过去精彩的见证分享。
她如果要表达对你的爱意，或者是觉得你很可爱、你很漂亮，她就是会发出赞叹的声音，就像个孩子一样。她没有社会化了，我要教他社会化也很困难。就是比如说我们出去吃寿司，我就发现他还有左手哦，因为他右边全瘫，他还有左手，可是因为他脑伤，所以他发号施令功能坏掉。刚开始我带他去吃寿司的时候，回转寿司转到他面前的时候，他不是用手比，他是像小狗吐舌头告诉我他要吃那一盘寿司。所以我也吓到了，因为他的反应都不是我们所能够沙盘推演的。所以现在上帝就告诉我说，要改变的是我，不是他，要改变的是我承受异样眼光的能力。因为我先生中风不是他的罪嘛，他不是犯错的罪，所以也不是他的错，别人要怎么看他不是他的错。那所以当我这样子被神改变了以后，我都很愿意带他出门。我现在就常常带他出门，我就觉得我做得到的，就带他出去吃吃饭啊，带他，我们突然想到了今天我们就去看油桐花吧，台湾现在是油桐花的季节，我们今天就不复健了，我们把复健室搬到大自然去，我们就跟居服员我们三个人就去看油桐花。所以一天的难处一天当，一天的恩典我也一天享受。
那次采访是在2021年5月3日，题目是烈焰共舞，这个题目当时我听到以后非常的震撼，他的经历给我印象非常深刻。那我们非常的感恩，也非常的开心能够获得叶密章姐妹的全力支持，她从受访嘉宾的身份成为小人物大故事主持人，进入了侍奉的角色，必须在我们中间，因为她也是我们的主持人之一。密章姊妹，是什么动力让您乐意鼎力支持我们小人物大故事这个事工，做嘉宾和做主持人，您更喜欢哪一个呢？
谢谢梁鹏姐妹。其实当我被访问完以后，丽霞姐呢就大概找了我一两次，我印象中有一两次问过我说，哎，你愿不愿意加入我们主持人的团队，因为我们主持人蛮缺的。当时我就一股脑就觉得说，我要赚钱啊，我要养家，我要养老公啊，我哪来的时间去做这个无几职的工作然后呢我就用各样的理由想要去把这份感动给推掉、哦、没想到这件事情就一直萦绕我的心头挥之不去。后来我又看到了一段文字，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把上帝给你的恩赐当成资源来运用，还是要荣耀我的名。哇，我觉得这上帝根本就是在当头棒喝跟我讲话。后来丽霞姐有一天她回台湾照顾的妈妈，探望妈妈的时候跟我约在高雄的高铁见面。其实那时候我心里已经有一点笃定，她如果再邀请我一次，我就逃到地极也没有用了，上帝就把我抓回来，要站在这个位置上。于是她又开口了，跟我提说，哎，你要不要试试看啊，也许一个月就一次就好了，一个月有五个礼拜的那一天让你试试看这样子。我心里在想说，好啊，一年也不多次，对不对？好，我就答应。但是呢，我第一集主持完以后，我就觉得蛮气馁的，因为人都会看见自己缺失的地方。但虽然大家都跟我说不错不错不错非常好，可是我就要逃了，我就跟丽霞姐妹请想要请辞了，我是用问的方式，她就跟我说，哎，不准辞不准辞啊我就硬着头皮呢就继续了第二次。今天其实才是我第三次上线来做这样的主持。梁鹏姐妹问我说，喜欢当嘉宾还是当主持人？我当然喜欢当嘉宾啊。当嘉宾呢大概紧张就紧张上线的那一天，但是主持人我本来以为答应的很简单，就是上线的那一天把妆化好坐在这里访问人就好。不是，事前需要有好多好多筹备工作，我才深刻的了解到小人物大故事这个平台原来有这么多人像蚂蚁一样同工。虽然呈现出来是一集一半小时的节目，可是其实它背后先前主持人要先去跟这个受访的人联系，然后要上网开始去搜寻海搜他的资讯，然后呢跟受访的人开始来讨论哦各样的问题，决定当天要访问的问题，要做 slice 然后介绍所有繁复的细节，然后我才知道说，哇， Vivian 又当主持人，然后又要做幕后的工作，真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就更加敬佩小人物大故事这个节目。所以虽然我喜欢当嘉宾，但是当了主持人以后，我慢慢爱上了主持的这个节目。我听过一句话，这是荒漠甘泉里面出来的，我一直觉得我不够，我不配，我经验不足，但是他是这么说的，不要求跟你能力相等的工作，要求跟你工作相等的能力。以赛亚书不是有一句话，就是上帝在问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想基督徒我们常常会回应神，不论是唱诗歌还是看圣经的时候，我都会回应神说，你差遣我。可是神差遣我，若我没有装备，其实我也难以让神好好的更加的使用。可是神找我的时候，我又都跟他说，不是我不是我，你是不是搞错了？那神也没有办法好好的使用我装备我，其实他想要装备我帮助我，我回应神的呼召说我愿意。后来我就发现说，啊，感谢主，这就是一个机会，神给了我这样的机会。所以也很谢谢小人物大故事给我这样子的一个菜鸟机会让我的装备可以越来越好，这把刀可以磨得更利，藏在神的箭袋之中，随时蓄势待发。谢谢小人物大故事，谢谢梁峰。
谢谢蜜章姊妹这么好的见证。我记得希伯来书12章啊，有这样说，我们既然有这么一大群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所以我非常热切的希望介绍下一位今天回到我们中间的来宾。我们先看一看有一段采访马嘉玲牧师的当时的片段。
我曾经走过几座不同的山头，第一个就是我进剧校的时候呢，是一座山，然后我就从戏剧走到了舞台，变成舞台剧，再走到舞蹈，舞蹈完了再走到教育。所以这是我后来喜欢跳舞，其实我原来就很喜欢跳舞，走入舞蹈界我也得到很多的人帮助，像你刚才提到的林怀民林老师，林老师是叫中国现代舞，后来我成立舞团的时候呢，我说我是现代的中国舞，所以我受他的影响也很大，他告诉我很多，而且他的学生里头呢有好几个都是我们的好朋友，因为他们那第一届的时候云门演小鼓手是在我们学校来练的，那我们都是带他们什么拉山膀啊，练这个基本功的， 我也是其中之一啦，那我有认识他们，所以他们给我很多现代剧场的概念跟舞蹈的概念。所以呢，我去学舞蹈之后呢，我发现国剧的东西实在是太奥妙了，你随便拿一点点出来抽丝剥茧出来啊，都可以变得很丰富。
又回到我的镜头来了，我很开心，我看完马嘉林牧师的回顾以后，我真的好欣赏马牧师对神的义气还有对人的豪情。我最喜欢他在受访的时候讲了一句话，说只要哪里有需要我就往哪里去，好不好？我今天要来问问马牧师，您的主题是人生如戏，戏如人生，那您是如何看待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如果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的话呢，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该怎么样在这个戏剧人生里面去细细的品味戏剧里面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呢？我们有请马牧师。
你好，你好，我很荣幸了，是你第三次采访的时候就访问到我，我真的是百般的有福。
谢谢。
其实我们演艺人员啊，在舞台上的人，我前两天还在跟我们小组分享的时候，我说有的时候做一个艺术家在台上的时候啊，真的会迷失自己，因为不知道那个到底是真的我还是戏中的我，会滚摇不清。有很多的艺术家都得忧郁症，就是因为他走不出戏剧的那种东西在里面。我也曾经得过忧郁症，前一段时间医生还判我为忧郁症，牧师也很容易得忧郁症的，因为没有办法解脱。所以我们必须要回到上帝的面前来面对上帝，用我们坦诚的心来面对我们这一生。像我这一生坎坎坷坷，根本就像一出戏一样，让我起起伏伏的，跟我同样的人找不到几个了。像这样子的一个经历的话，你要怎么样把你这个经历能够演出来，能够做好？做好怎么样？是做给天使跟世人观看。那我们要怎么走出来呢？如果你可以潇潇洒洒的走一生，你可以什么都无所谓，反正我也不愁吃不愁喝，我生活环境好，条件好，我可以潇潇洒洒的走一生。但是你最后留下什么呢？没有了，什么都是虚空的。但是如果你认识上帝了之后，你这一生里面真的是丰丰富富，多彩多姿。而且最重要的是，你认识上帝之后，你的一生已经不再为自己活，你在为主而活的时候，你所撒下的籽粒一定会结出更多的籽粒来。刚才你提到的哥林多前书四章九节，他前面还有几句话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他说神要把我们这些使徒明明的摆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哎，我们有没有看到要摆在幕后？哎，幕后是什么？是压轴戏。哎，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要是演那一出压轴戏，是最重要的那一出戏，你知道吗？前面都是不够看的。我们基督徒神的儿女是要演压轴戏，多重要啊，对不对？但是神说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哎，不是说我们都被定死罪将来都要死啊，不是这样讲，而是要叫我们更多的谦卑，更卑微的来服侍这一地的人。所以当你自己谦卑下来的时候，你过去那些台上东西真的就如粪土了啦。我在做见证的时候，我讲小的时候啊，只要有人跟我讲说今天报上有登我恨不得把全台北市的报纸全部买完。为什么？我不要我的老师看到我就挨揍了啦，我就不喜欢那些东西。所以后来我在教会服侍的时候呢，有的人就觉得哎呀，拿起麦克风跟我讲话好像很轻啊，很容易。我说你知道吗，舞台我站在上面讲话，我唱歌，我跳舞，我干嘛，下面几百个人对我来讲真的是 piece of cake， 我不在乎的。可是今天我站在教会的台上，台下充其量两三百人好不好，或者再多一点吧，我很紧张。哎，就算是礼拜五的团契里面让我带一下团契，我都很紧张。哎，他们说哎，马牧师你随便讲都有了，说我讲到说随便讲都有，我说那是你在说，你知道我讲到有时候紧张，讲到那一天我一定进食，恭恭敬敬的把我的讲章交给上帝，因为那不再是我在讲话，我在传话，上帝的领受来的我传下去。如果我不能谦卑下来，我自己我讲的都是我自己嘛，那哪里能荣耀神呢？所以我们一定要谦卑自己。我不断的每一次做节目的时候，我都跟上帝祈求，主啊，我今天不求别的，我只求你给我一个更谦卑的服侍，因为我这个人很容易骄傲。如果我能够谦卑下来，我就哈利路亚。我如果今天不能谦卑下来，我这个服侍根本就不要提了，真的丑陋不堪。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要成为自己是一个定死罪的囚犯那样子的谦卑低微，才能够服侍上帝，才能够服侍人。而我们服侍的对象并不是我所喜欢的人。我最近常常感受到，你不喜欢的人 你越是要去服侍他，你就爱一个可爱的人，哎呀你真可爱真好呀，那个蜜枣你多可爱，我好喜欢你哦。如果今天在我面前来一个不起眼的人，或者我们不喜欢的那种人种的话，你会喜欢他，你会爱他吗？你不爱他你怎么传福音？所以你必须要去爱他们。怎么爱？你要先从上帝领受上帝的爱。我们是多么的可怜，我们是多么的卑微，我们是定死罪的囚犯呢、哎、上帝竟然爱我们，把我们提升起来，你有什么理由不去爱别人呢？对不对？这就是给我自己的一个座右铭。
谢谢马牧师。马牧师好像是拨开自己的生命，坦然无惧的，也不怕说他以前的故事让别人小看了他。马牧师一直提到说他曾经得过忧郁症，我有看完你的见证，我知道你躲在车子里面不想出来想要死，对不 对,
对，
可是呢姐妹一通电话就把你叫到很远的地方去服侍他的父母亲，你就起来了，就像那个以利亚就起来了，吃了就继续的为主奔跑。我真的好欣赏好欣赏这样的生命。我觉得马牧师一直不断的想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说，唯有我们谦卑下来，神才有办法透过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管道把祝福流出去，不是我们过去有多精彩。你看马牧师他武装的那个扮相啊，哇这俊美的，他过去有多少辉煌他都不在乎的，那现在就是要被主用。很欣赏很欣赏马牧师这样子的一个豪情，谢谢马牧师。那我们接下来呢要介绍的这一位舒展老师呢，他是一个非常棒为主走遍世界的二胡音乐家，我们就来回顾一下他是如何得着那上好的福分。
我觉得音乐家遍地都是非常的多，能够被神得着，能够生命被神所改变的，我盼望越来越多的人可以是这样。说起来生命的改变真的不是一朝一夕，是用时间的。当我信了耶稣之后，我知道我的人生有靠山了，哎，我的人生有平安了，哎，我学着慢慢的祷告，慢慢的读这本圣经，读上帝的话语，我觉得上帝的话真是能够使人的心快活，使人的灵被打开，使我们的眼界被宽广起来。我突然觉得我原来是一个特别短视，特别小心眼，心胸很狭窄的人。我觉得在天父的世界里实在是太不一样了。其实后来就真是借着圣灵的光照，让我看到我是一个罪人。你知道我是一个从小三岁登台唱歌跳舞，鲜花掌声永远是属于我的，我连承认一个错误我都不喜欢呐、啊！明明是我做错了，我就真的就是那个狡辩呐、啊，就不承认是自己的错。但是后来借着圣灵的光照，居然让我认识到我是一个罪人。真的借着箴言书16:18，上帝的话有一天突然临到了我，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上帝的话像两刃的利剑，真的是直接刺痛了我的心。
我们欢迎舒展老师再度回到我们当中。舒展老师，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跟你提过，我每次看到你的笑容啊，我觉得你的笑容是从内心而发，好像一个喜乐的心，所以呢看到你笑的时候我也觉得很高兴。我特别还印象深刻，过去的采访过程中你用二胡拉了一首除你以外，让我久久不能忘记。所以呢我今天想用二胡这个乐器来跟您提问。二胡这个乐器是从西域传到中原，传到中国之后反而大受欢迎，变成是主要的中国乐器之一哦。您从三岁就开始学二胡，鲜花掌声不断，成为二胡名家之后，您用什么样的方式能把这个中国的音乐，中国的乐器发扬光大，尤其是在美国这样的主流国家啊，其实你是用二胡这个乐器奏很多的诗歌，用生命来服侍主。在这里跟您请教，您如何办到这一点？你给其他的一些中国音乐家有什么样的建议？这一条路上让他们也可以学习像你这样服侍主的一个经验。
Vivian， 谢谢您的提问。在我回答您这些问题之前呢，我一定要祝我们小人物大故事2周年生日快乐，然后我要特别的祝福我们小人物大故事的每一位同工，你们在主里面这样忠心的 摆上，坐在暗处的上帝必在明处报答你们。看到每一次的访谈都有几百个人来上线参加，我就知道我们每一个都是小人物，在上帝的眼中我们都是被他所拣选，被他所救赎的。我特别喜欢现在说我是个小人物，但是因着我的耶稣，因着我的主，我们在他的眼前成了蒙恩的罪人，又能够被他拣选和使用在他的国度里，真是太不一样了，非常的感恩。所以特别谢谢丽霞姐妹，还有红梅姐妹，还有 Vivian， 还有 Vicky， 好多好多你们在幕后服侍的，我要衷心的祝福你们，愿上帝的恩典要常常的与你们同在，愿我们小人物大故事这一个平台能够影响更多更多更多的人，要更故事能够发扬光大，天国的福音可以广传。好，先几句祝福的话，然后再接下来回答 Vivian 的问题。二胡这个乐器啊，实际上是非常的有中国特色的乐器，二胡的音色一出来跟西方的小提是完全不一样的，二胡两根弦，小提琴四根弦。但是就像我原来的一个 producer， 一个音乐制作人，他第一次帮我制作二胡专辑的时候，当然后来就是神兴起了我的弟弟舒芳老师，那他就跟我说，祖善，我从来没听过中国的二胡，但是今天当我听到你在录音室演奏的时候，你的每一个音符都能够打动我的心。那我就马上问他，我说哦 Mr. Zabrocki， 我说那请问那小提琴呢，我说小提琴也是宫廷乐器，他就说小提琴的音非常的华丽，但是我觉得二胡更像人在述说。当然他是给我一个很大的鼓励，我觉得其实上帝在我的生命中所做的是我自己从来没有想过的，因为我之前是一个只愿意演奏二胡名曲的人，我愿意演奏名曲，因为我想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透过我的二胡名曲能够看到我手中的技巧。但是当我信了耶稣，我的生命被主得着，特别是我在他的国度里被他呼召，从2000年的五月我开始成为一个全时间的福音音乐家的时候，我才慢慢的发现我们的赞美诗，我们赞美的音乐实在是太有能力，太美好了。那么二胡呢是一个太具中国特色的乐器，我在很小的时候，我在读音乐学院的时候，其实我是8、9岁才开始学习二胡，我之前是喜欢唱歌跳舞的，以前在音乐学院读书的时候，我就总喜欢标新立异，我总喜欢做一些人家没有做过的，想一些别人没有想过的。当我用二胡开始服侍神的时候，我录的第一张唱片，我就想在北美这个地方，我到哪里去找一个中国的民族管弦乐团做我的伴奏，但是西洋的乐器到处都是，对吧？交响乐团也好，爵士乐团也好，或者钢琴，或者吉他，或者竖琴，到处都是。我就想说，哎，古典的圣诗，特别是我的第一张专辑里面，一共是收录了14首曲子，但是有12首是传统圣诗。那我从小就被教导说可以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哎，那我就想我在美国，如果当我这个二胡这么东方能够遇上西方，这西方的乐器那该有不一样的火花吧。所以我就开始尝试着用跟西洋乐器的合作，结果没有想到真的是收到了特别不一样的反响。我记得我第一张专辑发表的时候，不出2个月就漂洋过海到了台湾，到了新加坡，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大家都是用 fax，用传真的，很多的传真像纸片一样的就飞到了我的手中，大大的鼓励。首先说，哇，舒展小姐，我们从来没有想到二胡这个中国乐器怎么演奏赞美的音乐这么好听。第二，二胡这个乐器怎么还能够跟西方的乐器合作，这又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大家的回应给了我更大的激励，所以我的每一张专辑我都在上帝的面前立定心志，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个做心事的神。我在上帝的面前求主使用我的乐器，使用我这个人能够在他的国度里面奏出不一样的音乐，不一样的篇章。所以我演奏的很多的经 典的，就像最近我出版的这张奇异恩典，当然是我弟弟帮我做的制作人。这张专辑是100%的传统圣诗，已经流传了100多年，脍炙人口。用二胡这个中国乐器演奏确实是别有风味，再加上现代的西洋乐器的合作，就是像我所期待的，当东方遇上西方，擦出了不一样的火花。感谢主，让我们的制作人舒芳弟兄还有我们的制作团队一首首的用现代的编曲手法给古典圣诗又注入了不一样的生命。当古典遇上现代，就更加的令人耳目一新。不管是在欧洲还是美国，当我演奏这些赞美的音乐的时候，其实都是脍炙人口的古典的赞美诗，比如说像耶稣恩友啊，比如说成为我意象啊，比如说奇异恩典、欢乐颂啊、喜乐颂啊，都是非常传统的。但是当给它注入了不一样的编曲和演奏手法的时候，有了完全不同的风格。所以无论是美国人、美国朋友，还有在欧洲的时候，在意大利啊、法国呀、英国呀、北爱尔兰呐、大家听到了都觉得很贴近他们的生活和生命。上帝用我这把二胡，真的是奏出了不一样的乐章。所以我在主耶稣的恩典中立定心志，向着标杆直跑。
太好了，我觉得也感谢主给你这么一个好的创造力，可以用中国的乐器来诠释我们一直觉得应该是用西方的表现方式的一些音乐。我觉得你也给其他的一些中国音乐家呢有一个很好的提示，就是跟你还有一个分享，就是说如果神给你的音乐能力，神拣选了你，他就会帮着你在服事的道路上会走得更宽更广，或者是他会扶持着你继续的走。所以我们不要害怕，也不要觉得说啊，我们中国的乐器是不是只能局限在传统的中国的音乐上，事实上有很多可以发挥的空间。刚刚舒展老师在分享的过程中一直提到他的弟弟舒芳老师，我在这边呢要介绍舒芳老师。舒芳老师事实上呢在他的分享中提到呢，他的姐姐就是舒展老师呢用了13年半的时间跟他传福音，不断的祷告，最后终于使这个他自己觉得自己是一个骄傲的人呢低头认识并且相信主。所以我们欢迎下一位我们的嘉宾呢舒芳老师来到我们中间。我们先来看他在过去的访谈中的一段分享。
姐姐给我传福音，为我祷告整整13年半的时间，并不是我发生了这件事以后他才给我传福音。当他看到我非常的骄傲非常的狂妄的时候，他经常就是用圣经上的那句话说，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说你的骄傲、你的败坏、你的狂妄，早晚有一天你会跌倒，上帝的管教会临到你。但那个时候的我怎么听得进这些话？我认为我是世界上最能的。我说你看，我从小就学什么像什么，长大了我要做什么就成什么。现在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明星都是靠我来经营，靠我来生活。所以呢，我哪听得进这些话？所以在那之前，我说的13年半之前，姐姐刚开始跟我传福音讲上帝的时候，我回答她的一句话气得她半天都讲不出话了。我说姐姐啊，你很笨，你真的是需要这个上帝来帮你。我嘛这么聪明，我就不需要这个上帝了，我靠我自己就可以了。所以你们看，我原来是这么骄傲的狂妄的抵挡着上帝的福音。但是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姐姐说人算不如上帝算，你算得再好，你觉得你特别的能，但是成不成是这个上帝说了算。结果真的是到了第13年的时候，姐姐的话应验了。姐姐这13年不停的在为我祷告，不停的在给我传福音。但是每当她跟我传福音的时候，跟我讲上帝的时候，我们俩就吵得不得了，所以她就安静祷告。现在我知道她是祷告求上帝亲自的来做工，求上帝的灵来感动我。
欢迎舒芳老师来到我们当中。我实在不能把你跟骄傲两个字画上等号，因为当我们认识主之后呢，我们都愿意在他的面前谦卑下来。舒芳老师事实上呢也是一个很有名的音乐制作家，他在中国呢帮助了很多有名的音乐创作人呢重新包装之后，让他们可以更上一层楼，这也是他的强项之一。但是在认识主之后，舒芳老师事实上就开始花更多的时间制作诗歌上面的音乐， 那最近呢，他也跟我们的香海老师组的一个叫书香门第。香海老师在几个月之前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大家还记忆犹新的话，我们小人物大故事真的是幸福满满，很多的音乐家都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书芳老师目前制作的一个大的 project 就是一个计划呢，是开拍一个叫以爱为名的电影系列。拍摄的过程当然会有很多筹备的工作，还有需要很多的事情的协调才能顺利进行。我们把时间稍微留给书芳老师，等一下他上线的时候我们可以继续听他的分享。接下来我要介绍的嘉宾呢是叫吕莹姐妹。吕莹姐妹呢，她得到的是进行性肌肉萎缩症，普通话讲就是渐冻人。她的四肢因为肌肉萎缩的关系，跟着时间的推进，她的手跟脚就没有办法再继续有动作，会僵硬。去年的八月份，我们很高兴能请到吕莹姐妹来到我们当中呢，做一个分享。一般渐冻人是活不过30岁，可是吕莹姐妹在2006年跟她的先生信主之后，凭着对主的信心，到我们节目的时候事实上已经超过50岁了，感谢主。吕莹姐妹用她的笔写文章来见证她生命中各种上帝给的奇迹和见证，我们来看一段她过去的分享。
没有信主的时候，我比较看重是个人的一个荣誉吧，因为我曾经就是因为办热线得到过很多的荣誉，我也被很多的国内的访谈节目邀请去做他们的访谈节目，但是在各种各样的那个包括演讲也好，历史演讲也好，包括各个电视台的访谈也好，他们是不允许我来谈信仰的，不允许就是接触到信仰的这个话题的。信主之前很看重这些，觉得我得到了这么多的赞赏，这么多的荣誉，然后这么多的鲜花掌声，觉得我的一生啊很值得，很骄傲。但是我信主了之后才发现，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不值一文的，因为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的生命有价值的其实是神。如果不是神创造我，如果不是神拣选我，如果不是神把我的先生带到我的面前，那我的生命是什么呢？其实什么都不是。所以在信主了之后，我基本上是不再注重这些吧，外在的一些东西。我希望的一直跟神祷告的就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机会给神做见证。
我们很开心可以再次的见到吕莹姐妹。刚刚 Vivian 已经有介绍，吕莹姐妹她是身体受限的一位，我们俗称渐冻人，她的身体呢进行式的，不是说会停住这样子，但是神在她的身上真的是大显神机，让我们看见了那不可能的事情。那我想要问一下吕莹姐妹，看起来你的身体是被禁锢的，可能吃饭啊日常生活的生活自理都需要靠先生来帮忙，甚至你的生活经济上有时候还会有些困顿，怎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还有办法用你剩下的这个能力，残存的书写的能力去帮助那些正在痛苦当中的肢体？你还用电话还有网络哦，你真是竭尽所能，我觉得你用竭尽所能你还能给出去的，你就会尽量想要帮助那些灵魂被困住的。也许我们身体是 OK， 但是有的人是灵魂被困住，我想你能够深深体会他们的不方便不得已，所以你利用这样子的方式，你身体神还给你的，你用各样的方式，我看到你真的是躺在床上那个电话拿都拿不太住哦，网络还没有的时候你是用电话接不完的电话去关怀他们。我想要问吕莹姐妹，你是怎么样在这么受限，一般人来讲就觉得说哎，我需要休息，哎呀，我已经很累了，你是哪里来的这个能量啊，还可以这样子对人有无尽的关怀，到底这个力量是从哪里来的，这个爆发的生命力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吗？
当初一开始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呢，就是觉得人活一辈子总要做一点什么让人家知道我，可能有一天我不在这个世上了，当人家一提到我的时候会说我做过了什么，我做过了什么，他是一个怎样的人。那个时候的想法就是这么的简单，我也就是用这样的接热线的方式啊，还有用在报纸上有开办热线的信箱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帮助那些在生活当中啊或者是在工作学习当中遇到困难的困惑的人。但是在信主了之后，我就非常的感到自己很惭愧，因为我以前所做的都是为了自己怎样怎样，但是我认识了主之后真的知道了圣经当中罗马书8:28就是说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以前呢，会有人跟我讲，哎呀，你怎么会得这种病啊？你的父母怎么会把你生成这样子啊？听了这样的话呢，心里会有一种伤心和难过，也会对父母有一些的抱怨，而是啊，人家为什么生出来都是健健康康的，可以走路，可以工作，可以做自己想做的，而我却是这样，一辈子都只能坐在轮椅里，都只能接受父母的照顾，接受现在是我丈夫在照顾我。但是当我信主了，一直神就把这句话放在我的里面，他是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得益处不是说我们表面上看的得到了金钱啊，得到了健康啊，或者是工作顺利啊，生活中一帆风顺，不是这样的。其实这个益处也包括困境，也包括疾病，也包括患难，都包括在内。所有的这些都不是偶然临到我的身上，或者是临到那些正在面临困境的人身上的，这是都是神他亲手量过的，在我们能力范围内能够接受的他都知道，所以才会临到我的身上。那就是让我能够越来越爱神，知道我在他的爱中每一天生活的都应该感恩，都应该有一颗对家人的感恩，对爱人的感恩，对上帝的感恩。因为在这样的感恩当中，我才会觉得神把我创造出来，我的生命才是有意义的。真的是在我信主了之后，才慢慢的有了这样的体会。像现在我手拿不起电话，不能做热线了，能做的事情也越来越少，甚至连晚上翻身啊什么也都需要先生的帮助。但是我现在就是用自己喜欢写文章的神所赐的这样的一个恩赐，我有一个公众号叫做如果我能站起来吻你，通过这样的写公众号的一个方式，把我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欢笑眼泪都写出来，让大家看到了之后会知道我是一个被主所亲自拣选出来的，也能够通过我的故事知道神他就是这样的爱我，我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要更荣耀神，因为我知道自己活着的目的，今生的目的就是要在这个世界上荣耀神，见证他所要让我见证出来的爱。感谢主，我今天真的很高兴，我特别也穿了一件红的衣服，真的是祝愿小人物大故事的节目能够越办越好，希望在20周年的时候我们依然能够聚在一起，谢谢你们。感谢主，
感谢吕云姐妹。刚刚你提到说你有一个公众号叫做如果我能够站起来吻你，是吗？是这个吻吗？哇，我觉得好感动，真的好感动。
因为我一直有个遗憾，我先生他长得高高的也很健康，但是我却没有办法站起来跟他手牵手，哪怕出去散个步都不能。所以在我的生命当中，我觉得可能是站起来吻他一下，这对我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问题。但是上次我记得有一个组内的自己他就说了，没关系，你不能够站起来吻你的先生，但是上帝会弯腰下来吻我。所以我觉得如果我能站起来吻你，看似好像是一个遗憾这个名字，但是我知道这个里面其实也是有神的恩典在的。
感谢主，我能够稍稍了解您的感受，因为我的先生也是坐在轮椅上，他常常画毛毛虫，因为我先生是中途致残的，他会觉得说他好像毛毛虫一样看世界，坐在轮椅上的世界所看见的视野跟我们可能不一样，所以我慢慢能够了解，不是我们所有很多东西都是理所当然，那真的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从吕云姐妹的生命当中，我们看见即便她的身体受限，但是她的灵魂她竭尽所能的一切，把她一般人觉得她不多的东西竟然可以发挥到，真的是我想几千人几百人加起来都没有办法像你做的那么的多。愿上帝祝福你灵魂身体一样的兴盛健壮。接下来我们就要把时间再还给我们的 Vivian 跟淑芳老师，谢谢。
我们很高兴看到淑芳老师重新回到线上，我们来请教他的专长。您觉得基督徒需要包装吗？趁这个节目的机会，是不是也跟我们提一下您最近开始的以爱为名这个系列电影，它的目的是什么？
谢谢，感谢小人物大故事给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平台，让我们弟兄姊妹都可以连接在一起，听到这么多的见证，真的是给了我们特别大的激励。刚才听到商权老师的分享，还有吕姊妹她这样的见证，真的是特别的感动。基督徒需不需要包装？非常好的问题。 我的回答是，基督徒最需要包装。很多的基督徒艺人，他们在主世界的舞台上，大家只知道他是一个艺人，在屏幕上看到他，只知道他是一个艺人。但是我们要包装他，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不仅仅是一个艺人，他更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人，是也是这样一个艺人。马太福音5:15也这样说，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我们要把我们的基督徒艺人有才华的人要让更多的人知道，让他们的见证被更多的人听到。所以我们现在事工在做的事情呢，不光是在制作音乐，在录制诗歌，因为我是一个文化投资人，所以呢我也拍摄影视，我做了很多的福音的宣传片。那我们现在也在做一部大电影，大电影的概念就是要去到电影院里让大家买票来观看的。那这样做是有两个目的，一是我们把我们的好的信仰，把我们好的见证放在了电影里边，让大家不仅仅是在教会，在社会上也可以看到我们的作品，接触到我们的信仰。还有一方面呢，就是因为它进入到了市场上的这样的运作，可以有回收，不像以前我们就是坐在这里等待我们的资金去做一首歌，够了一部短片的钱去拍一部。那现在我们觉得千山的牛羊都是耶和华，都是属耶和华，神已经创造了这么好的一个回收的市场，我们更应该把我们的基督徒的艺人，把我们的基督徒的作品和团队来推上这么大的一个舞台，让大家都知道原来有这样一群人做着这样一个以爱之名的事情。谢谢大家，谢谢薇薇，
谢谢淑芳老师。
我想说最后一句话，我们制作出来的音乐和作品呢，因为在国外看不到国内的音乐平台，国内又看不到国外的，有一个特别好的方式，就是我们有一个公众号叫歌老会，是 Glory 的音译，那个是没有国界的，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可以看到我们制作的影片呀、音乐呀，还有我们即将发表的新的作品。所以呢，请大家多多的关注，也多多帮我们点赞和转发。
淑芳老师制作了很多音乐上面的作品，所以呢特别在这里请大家能关注。谢谢淑芳老师啊，
谢谢你，
断断续续的让你
是不好意思，好，祝福你
们，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听到基督徒需要包装嘛，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讯息，已经表达了。
是，
好，请叶姊妹叶密章介绍一下下一位叶俊明牧师。
好的，叶俊明牧师呢来自于台湾，本来是一个荷包满满的药商啊，大家都知道和药商是荷包满满的，而且事业做得非常的好，但是他却蒙召被主大大的使用。我们来看看他被主蒙召以后呢，诉说是谁带我走过人生。
所以我弹琴的时候就必须要坐在最前面，而且我不能离开，跑也跑不掉，因为他等一下要唱歌了，我也没办法在。所以我在前面的时候就听到他讲，好像在对我讲话，我觉得说怎么，他的大概的内容是说现在的年轻人忙忙碌碌忙忙碌碌，他们在追求这些转眼成功的东西。我想想，是啊是啊，可是庄稼已经熟了，工人在哪里呢？啊，类似这样。那第一天呢，我说祷告神差派他的工人啊去收他的庄稼，就祷告说，哇，那个很优秀，哇，那个很棒，怎么一天过去，两天过去，怎么都没有举手啊，没有人愿意来收神的庄稼。就到了最后一天啊，好像第五天，就一个声音在我里面说，你为什么不祷告你自己呢？是啊，我从来没有想过是要祷告我自己，因为我觉得我当一个快乐的药商，又有钱又有闲，又可以奉献很多，又可以做很多我喜欢的事，为什么要去做传道人？我不要哈，而且我是看到很多传道人很苦啊，所以我不愿意。可是那个声音在我里面啊，那我就真的就做一个小小的祷告，说是啊，我在这里，如果你要用我，我在这里，就这样祷告，我也没有告诉任何人，我就心里这样祷告。
叶牧师你好，在圣经有句话说，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叶牧师，请问你觉得当代年轻人是如何发挥音乐潜能呢？请问您是如何帮助他们成为敬拜赞美的精兵呢？谢谢。
在我回答之前，我先恭贺小人物大故事2周年。我是少数可以见证这一段路程非常不容易的嘉宾。其实我认识丽霞蛮久了，过去我们一起做大型的音乐舞台布道会。丽霞是一个非常尽心竭力、非常有能力的姐妹，她做事非常的仔细谨慎，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非常严谨的，她要求自己，她要求别人也都一样。 我被采访呢是在2020年的8月3号，那到五月底才开始这个节目。刚刚丽莎姐妹说一个月有5次可以采访嘉宾5位，有些月我告诉你，当时呢一个月只采访2位，五月底才开始，我是8月初，在我前面可能只有大概6位被采访过的，所以他一直提醒我，我是第一位牧师被采访的，意思说我不要把招牌搞砸了，以后接下来很多牧师要被采访的。那我还去他的办公室，事先还要排练，而且还要叫我自己带台灯。你看过这种嘉宾呢？还自己带台灯去的。台灯是干嘛？就是要打光啊，打脸，还要带一个绿色的布。为什么？因为绿色的布可以让背景不知道跑出什么东西，我也搞不清楚。那时候你可以想象那个环境非常的艰难。然后采访呢不满意又重来，不是正式录哦，前一个礼拜就开始在那排练，跑了他的办公室好几趟。可以想象那时候服侍的这种谨慎还有敬业的态度，我是在当时的时候被这样抄出来的。当时跟大家分享的是走出人生的低谷，那我现在做的事呢是帮助一群年轻人呢走进人生的高峰。怎么说呢，我以前在台湾牧会，后来神感动我到中国大陆去宣教，主要是开办音乐学院训练这些年轻人，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国内现在面对很大的逼迫，怎么样让未来的这些年轻人能够重新回到教会，并且将来能够接棒，能够带领教会继续往前走。我想这是我们的使命，也是我们的呼召。其实我们也知道在国内很多的家庭教会也好，三自教会也好，越来越少年轻人，这些人可能被世界这些的忙忙碌碌，工作的繁忙，或者是电动玩具的捆绑等等，我们用音乐把他们吸引进来，这是一个非常棒的管道，一个工具。那这些人呢，过去可能在农村里面他没有很好的工作，但是我们训练他将来成为音乐老师，他可以赚比他以前工作赚的更多的钱，我想这是一个诱因。更重要的是呢，我们训练他们的灵命，他们的品格塑造，以至于将来他们能够被神呼召，愿意来有这个使命，将来能够接手教会，能够继续带领教会。我们就是在专门做这样的事情。刚刚主持人也问我说，怎么样让这一些年轻人呢能够进入这样的一个敬拜赞美，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心呢？音乐是非常棒的，说得更明白一点就是敬拜。当我们能够进入真实敬拜，能够改变一个人，我想大家都同意，我们跟神相遇，在敬拜当中被神得着，被神得着之后，我们愿意把生命奉献，就如同我过去分享的一样，我也相信神在这个世代也同样在不同时间地点在呼召不同的人。敬拜是一个非常棒的时机，我们能够来帮助这些人，就是透过敬拜，讲的具体一点，就是能够用音乐将圣灵的工作在这当中。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保罗跟希拉他们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因为一个异象，马其顿异象，他们就来到欧洲。在第一站的时候被打得半死，后来被关到监牢里面，后来他们打得半死几乎死掉了，在半夜的时候他干嘛？在呻吟吗？哇，这里痛啊，那里痛啊，是吗？不是啊，他们在干嘛？我们都知道他们在半夜在敬拜，在祷告，唱诗赞美神，以至于怎么样，地基啊，监牢地基都摇动了，然后呢监狱的门都开了。为什么他们选择在这个最痛苦的时候他们要敬拜？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见很多人在痛苦的时候他们就埋怨啊，为什么侍奉还会遭遇这些的痛苦。我们今天也在问我们自己，我们侍奉神的人，有时候我们信主久了，慢慢因为一个小小的伤害我们就离开了，很多年轻人就是这样子。可是像保罗希拉他不是，即便满身的伤痕，他们没有在那里呻吟，没有在那里埋怨，他们在那里敬拜，他们祷告唱诗赞美神，以至于众囚犯都要来听了，听到底他们在干什么，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当里面的环境改变了，外面的环境就跟着改变。所以这些年轻人我们要帮助他们，事先帮助他们里面环境的改变，让他们能够与神相遇，以至于神能够开始来使用他。真实的敬拜也是如此。如果我们回顾去看我们采访的嘉宾当中，很多都是跟音乐有关的，从刚刚舒展舒芳老师的分享，还有商权老师，还有好多位都是在音乐背景。为什么看重音乐？我想是因为的确是带来一个很大的祝福跟果效。所以我也盼望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也来看重，再次我们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就如同当年的保罗希拉一样。也许我们过去侍奉当中我们伤痕累累，但是不要忘记，我们重新 心回到神的面前，用音乐，用敬拜，多多听书展书芳老师他们出的这些专辑，来帮助我们能够回到神的心意当中，重新与神建立关系，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能够走出低谷，能够进入高峰。这是我的分享。
谢谢叶牧师的分享。接下来我要介绍的一位嘉宾是楚云牧师。当您听到楚云牧师，您一定会被他的声音所吸引，他主持的节目得过很多很多的奖项。今天楚云牧师在台湾和我们一起欢庆生日，有请。
他们向外传福音，差派出去的宣教士超过整个欧洲总和，可思议吧。像这些，如果你感到兴趣，也可以从旅行当中去吸取一些帮助我们去了解历史，了解历史当中的生命对我们的意义。如果主良给我们这样的机会，不妨去看一看。因为生命当中很多人物这生都经过一个大的跨距而理解生命。当然我不是说这个部分是一定需要，但回到我们自己生命来讲，整个人生就是一次旅行。旅行到最后最渴望的是一件事情，叫做不虚。很多事情我们在过程里面不明白，耶稣告诉我们一句话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是很多音符出现过都还没有完成，直到最后给音符定位了，回头看一首好美的音乐出现。今天的过程里面也是一样，很多时候我们的伤心眼泪挫折受压都是一个音符，当下会想这个音不好听，但是当我们生命终结的地上的城市生命终结的时候，往回看的时候才知道，原来这个音符是有作用，它不是单独出现，它跟其他许多音符并列的时候，它成就一首好美的歌。所以要面对今天所的经历，俯伏低头向主敬拜，说我虽然不懂，有一天我会知道。
我接到要访问楚云牧师的通知的时候，我真的是又兴奋又战战兢兢啊，因为我在汉声广播电台短短有三年的经验，我知道楚云牧师是台湾广播界的名家，真是首屈一指的名家。楚云牧师很特别，上一集节目您是用说书的方式传讲圣经的故事，我看了约瑟当宰相的那一段啊，哇，真的是精彩无比，特别是他跟哥哥弟弟相见的那个桥段，真的是觉得实在太棒了，我自己读圣经都没有读出这样的味道，但是透过您的这样的说书的方式，我真的觉得是精彩无比啊。楚云牧师有一个非常高雅的嗜好，就是你喜欢行遍天下游历世界，您刚刚提到的到最后我们会知道我们不虚此行，借由我们今天生日的这样子的一个节目，想要问问楚云牧师，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会不会对您对圣经的话语的解读有更多没有办法忘怀的启示，对您的说书圣经是不是也有很大的帮助呢？谢谢楚云牧师。
谢谢。其实我非常羡慕音乐人，因为圣经说先知讲道之能呢，终必归无有，但是音乐的侍奉到勇士里面都还存在的，因此每个音乐人的基督徒其实都在预备将来。另外我要对吕姊妹说，我相信在永恒里面主会给你一个荣耀的身体，你不身你还会奔跑，在荣耀中奔跑。我想这么多故事的发生都有一个目的，是为了迎接主来。也只有我们预备好的时候，我们看到这许多见证人围绕我们如同云彩，主耶稣怎么来，主耶稣在云彩中来，在荣耀中来。相信这许多故事都是发光的，都带着永恒的价值。旅行其实是一种阅读，它阅读山川，阅读大地，阅读历史。在阅读的过程里面，它好像唤醒了我们对于生命的转弯的地方某一个场景的专注，以至于开始形成一些理解，一些感动。而这种大距离的跨越，我们看到神对很多重要器皿的预备常常是他们的经验。神对亚伯拉罕说过一句话，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摩西也是40年的带领百万之众，那是一个旅行，准备进迦南。保罗3次外出把福音带到地极，那也是。我想对于我来讲，旅行是一个很好的训练，它培养我们在观察上的细腻和在记录上的殷勤，这些都帮助我找到跟圣经的故事相互印证跟参照的所在。特别是以色列、埃及、中东、土耳其、希腊、意大利，这每一个点每一个领域跟圣经的故事是相互呼应的。若是我们有机会去穿越这个领域，我们好像去经历一次亲身的实地考察，那会帮助我们对圣经的理解有个纵深度。其实一切的目的 是为了让我们更深的查验神的心意，让我们这一生不仅在地理上去寻找一个动向，我们在生命也学习跟这么多圣经人物在荣耀中同行，在荣耀中与主同行。我讲的是我们对于圣经，对于旅行这件事情最深的期待跟感觉。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分享到这里，也谢谢大家。后面时间呢，就留给后面好几位，我们来聆听他们生命的美丽故事。谢谢，
谢谢楚云牧师。您提到的这个音符，单单看这个音符觉得它声音不好听，但是到最后整个篇章结束的时候才知道每个音符都有它的作用。谢谢您，透过您的分享我有好多的画面，因为您的声音会带领我们到山川，到大地，到各地。虽然我没有去你说的那些地方，但是好像都跟你神游了，神游到希腊土耳其。很谢谢，谢谢楚云牧师。接下来呢，我们要邀请的是才刚刚上过我们节目的廖丁贤弟兄。廖丁贤弟兄呢，他才刚刚换完换肝的手术，几乎是在死里走一回的人，从死荫幽谷经历神奇妙的救拔。我们来看一下精彩的回顾。
然后我整个过程一直到我手术我都不知道，因为没有人跟我讲，所以在1月5号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说我人生即将终了。1月5号我太太有来看我，所以她有帮我照了几张相，她说我那时候已经是弥留了，都乱讲话。她为什么可以到医院看我，是因为住院医生通知她说现在没有交互病房，也没有肝脏，你先生他现在的肝脏是已经完全坏了，已经不能使用的，已经开始影响到他的肾脏，所以我们现在在他身上有装了洗肾机。他没有讲的那么明，但是我太太已经知道说已经是没有希望了，因为剩两天而已，连加护病房都没有，不要说肝脏。所以他们已经也跟小孩子开会说爸爸可能剩两天已经不行了，我们要坚强。所以他接到医院通知的时候去医院看我，其实是要帮我加油。他有跟我做这样的分享，说他到医院的时候，他告诉他自己绝对不能掉眼泪，不能在我面前哭，他觉得他能够为我做的只有跟上帝祷告。所以他那时候就跪着跟上帝祷告，上帝一切由你来做主，你如何安排都是最美好的。
廖弟兄你好。
你好，云姐妹好。
很高兴，我记得那一次是4月11号我访问您的，听到您的见证我自己都很讶异也很感动，因为整个换肝的过程当中，我们真的是看到您经历了神的恩典，经历了神的医治。原本是准备一个55岁的人的肝，
53岁，
53岁，好，那现在竟然是十几岁的一个孩子的肝换到您的身上，所以我相信呢，你有了这样的一个活力啊，我觉得真的看到你越来越健康。那我们就想请问廖弟兄，您可不可以谈一谈，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体都会日渐的衰残，可是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被医治了，那个感觉真的是不一样的。您可不可以再跟我们聊聊一下您被医治以后有什么样的感觉，您以后要怎么样的保养身体呢？我们的身体都是神的殿，告诉我们怎么样的保养，不管是有病的身体或者是健康的身体，我们怎么样的在主里面我们来保养。
感谢主，谢谢云姐妹。其实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我经历上帝的救恩哦，他可能也是我们其中的任何一个人，就像他对我一样。我们真正要做的就是要相信上帝，跟上帝祷告，他是会帮助我们的。一年半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得着了这个新的生命，在这一年半中我一直都在学习上帝的话语，读圣经是跟上帝最好的一个关系的一个交通。那我在小人物大故事这个平台上面，我看到这么多的弟兄姐妹这样愿意把他生命中的这么美好的见证这样分享出来，其实这也就印证了在圣经里面使徒行传20章第35节，就施比受更有福，我们会施就是因为我们有嘛，所以我们大家都愿意，其实我们的恩膏都是白白由上帝而给我们的，那我们也应该都要白白的给出去。所以我很感恩小人物大故事这个平台，让这么多有生命见证的人在这边分享，也借着这个平台来传讲上帝的见证福音。也就如同耶稣所说的那样，其实我们都是小如芥子的信心，但是我们的成长是可以传播的 很远很大的，大到甚至将来可以移动整座山。小人物大故事这个平台让我很感动的就是分享出去的喜悦其实是会得到加倍的喜乐，分享出去的祝福其实是会得到加倍的祝福。我很感恩这个平台，我也祝福小人物大故事这个平台继续有更多的两年、二十年甚至于100年，我们大家一起来见证这个平台上面的这些生命的见证，也借由这么多的见证让更多的人来认识上帝，更加的来信靠上帝，将神国的福音广传出去，造就更多的人。
谢谢廖弟兄，看得你都很喜乐，而且您常常是喜欢等别人的，不管任何的场合你都是先到。我们知道喜乐的心就是良药，您刚刚也提到说多读神的话可能都比吃健康的食物对我们的身体更重要。
多看小人物大故事这个平台的节目，
谢谢您
见证分享，真的造就很多很多的人，我跟很多台湾的朋友介绍这个平台。
谢谢谢谢，我知道多看小人物大故事我们这个节目有治愈的疗效，
对，共同造就。
非常谢谢赖弟兄今天再一次的来到我们当中，那我们也祝福您身体健康，
谢谢。
借着好的身体我们一起来服侍神，
阿们。
谢谢谢谢赖弟兄，
谢谢谢谢。
上面呢我要介绍的这位嘉宾是我最敬爱的长辈，他也是主持界的前辈，90多岁，是我们小人物大故事嘉宾当中年纪最长的一位，喜乐婆婆小星子。她热爱生命，在她生机勃勃的生活当中展现出来的就是非常的亲切，非常的关怀别人，也鼓励着我们。我们先来看一段喜乐婆婆她曾经在我们节目当中的视频。
那个时候神给我开路，就进了远东，远东广播中心，也就是现在良友，多少年，好几十年了，真的好几十年了。进了远东之后，很快环球也需要，然后宣道也需要，因为在那个时候一切的环境在改变，信主的又是愿意服侍的不多，我进去之后还把乔叔叔带进去了，所以呢电台都很珍惜我们，就给我们机会服侍。但是非常感恩的，这是神在造就我，我是乔叔叔带我信主的，我的结婚礼物是圣经，但是圣经呢我不看重，我糊里糊涂的以为圣经是什么，圣经就是把人带进神国度当中，就是你信了之后圣经就可以摆在一边了，他带你信主的嘛。其实这是一生之久，任何时间我们接触就能蒙福的，可是那时候不知道。可是神怜悯我啊，即使我信主，乔叔叔感动我，因为在电台当中他追我，坦白说我相信，我不说你们也知道会是他追我，我要追他我相信机会不高他追我，但是怎么感动我的呢？当然他很可爱，但是我被他感动的是他一句话，他有一天跟我说，我有一天会到上面去，因为我接受了耶稣基督救恩，罪得赦免，我是天国公民，我爱你，你愿不愿意嫁给我，主权在你，但是有一样，有一天我在上面，我是不忍心看到你在下面的。就是这句话感动了我，他不是说非娶你不可，谁要娶你我就跟他怎么怎么，不是，他看重的是我的蒙恩得救，我就知道这个人是真正的爱我。而我们在恋爱当中我们谈的都是圣经的话，真理等等之类，美的无比，美的无比。
喜乐婆婆好。
嗨，哇，今天好高兴这么多嘉宾你给我有机会再来，感谢主，谢谢，因为我这个岁数呢能来神的恩典
谢谢谢谢。其实您刚刚说的我倒相信乔叔叔是追您的
那是，我要追他的话我想以体力以条件，我的真是
哦，我说反了，是对呀、啊，是乔叔叔追您的。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喜乐婆婆呢，常常的上线观看我们小人物大故事的节目，而且在每一次观看完以后，她呢都会给我们所有的主持人做一个总体性的检讨。每一次在这个检讨当中呢，就让我们更受益，让我们的节目趋向于做得更好。我想问一下喜乐婆婆，在您主持节目这么丰富的经验当中，您觉得小人物大故事您怎么定位的呢？
我只能说神感动你们有了这个节目，我觉得这是所有我们这些认识神不认识神的一个祝福。 第一次你说要访问我的时候，我说我能说些什么，你说你就是把你的生命介绍出来，那我没看，我要先看了你们的节目以后，我真的不敢上了。每一位接受访问的嘉宾，他们的生命真的是精彩的不得了，每一次一个多小时不够啊，都是觉得还应该听更多，应该听更多。可当时我敢，就是想啊，你说就是介绍自己嘛，我喜乐嘛，就是这样。没想到你们也应该说是天上的爸爸那么看重我，因为跟你们连接之后，知道以前我也做了不少访问的节目，于是就让我跟你们分享一些经验。其实我非常非常的有限，我觉得神祝福这个节目不是因为什么好，而是生命好，既然生命好能够把它很完美的表现出来就很好了。还有一样就是神祝福不是说我们做的有多好，神验证我们的心，我愿意跟你们一块儿共同朝前走，就是我看重你们服事的心。每一位嘉宾服事，刚才有一位在访问的姐妹也说了，之前先要预备很多彩排排练，最后呢然后再访问，访问完了之后已经很累了，但是竟然你们还愿意给我时间跟你们一块儿分享，我欣赏，我觉得主祝福这个节目，这也是原因之一。你们首先有这个 idea， 我觉得是天上爸爸给的。在疫情大家待着没事干的时候干嘛？在家看小人物大故事啊，对不对？一开头只是一个月两次，现在每个礼拜都有。我开始跟你们的连接有了之后，我每一次都不愿意放过，因为每一位嘉宾的生命都让我觉得最感动的是，不管你原本的生命是怎么样，当你跟主的生命接触之后，就有了大故事。我喜欢你们这个节目的名字，我不知道是什么感动给的这个名字，小人物。其实在这个节目里出现的嘉宾，每一位的生命都非常的精彩。可是不管你在跟主连接之前有多精彩，只不过都是小人物。但是跟主的生命连接之后不再一样了，每一个故事都重新再写，让所有看这个节目的人也会想到我现在是什么光景，我过去是什么光景。若是我跟主耶稣连接的话，我的生命也可以很精彩呀，这是我喜欢这个节目的原因之一。我很佩服你们，哪儿找来的世界上有生命精彩的一些见证人，到处都有，多得不得了，可是上哪儿去找啊？而你们找到的每一位的嘉宾，生命都是令人看了之后，你会笑，你会哭，你会流泪，你会跟他一块儿。所以呢，当你们说我能不能帮助，你应该记得我当时说什么，我不行，我有限。但是神看重验证我们的心，我就看重你们几位主持的人都有心，我说咱们一块儿朝前走。就这样，每一次整个节目完成之后真的蛮累的了，可是没有一位说我很累了我不要了或者是什么，除非有事那没办法，我们都会继续用相当长的时间彼此探讨。我也喜欢你们的主持人的态度，首先你先自己分享你今天在主持这个节目当中有什么得着，有什么觉得好像亏损的或者是如何的，再分享之后呢，其他的主持人也一块分享，很真很坦率，可是只有一个心，就是希望能做得更好。是每个节目好跟不好是神的作用，但是神是验证我们的心的，当我们愿意更好的时候，神就祝福小人物大故事更好。今天是小人物大故事的两周年的一个特辑，我非常感恩给我有机会在这儿把我心里的感受跟大家分享一下。愿神祝福，刚才也有人说二十年多少年，我的岁数还有多少年不知道，能够再有一集我都感恩，因为九十多岁的老人家了，什么时候上去不知道。哎，神说你上来吧，我就得去了。可是呢，我会跟所有的主持人们，我跟你们答应，我在地上的时候，我愿意跟你们一块儿享受分享。要是神接我上头去，我到上头去继续为你们祷告，祝福你们。愿神祝福小人物大故事，一直一直一直一直永久，祝福你们。
谢谢喜乐婆婆。您知道您的一席话听在我的耳朵里面，我告诉我自己说，我们要更努力的来做好小人物大故事，我们要向喜乐婆婆学习， 因为您那个认真的态度真的是看在我的眼里，我就说我们要跟喜乐婆婆一样，我们一起同行。您刚刚也提到我们跟神连在一块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不一样，神也看重我们跟他的连结。感谢主，谢谢喜乐婆婆。容我来介绍一下下面这位访谈嘉宾，他是一位为爱付出为福音效命的好仆人。我认识他，我看到他的生命，他的生命几乎就是给的生命，他真正的活出了耶稣基督的奉献精神。让我们来欢迎庄建牧师。
2008年的时候，5月的时候，其实是我们在之前就做了好几个大学生的营会，还有在教会里面做，都还是不行，因为真正要接触青少年还是得进到学校，我们进不去，因为我们没有这个特权。结果到湖南的时候，我们是去毛主席的家乡访问，有一个这个我们叫做是工作学校中专，那就是邀请我们可不可以考虑在他们的当中做一些双语的教育，然后来到做一个长期的。其实就是去到那个地方吃完了午饭，然后去参观医院的时候，地震就爆发了。我们回到酒店看电视的时候，心已经就是耶稣说的那个字，就是看见这些的时候，看见一个个倒塌的，而且那个时候新闻特别多的就是讲到豆腐渣工程，讲到学校的倒塌，你知道吗？看到这些的时候心都酸了，那怜悯的心就在那里油然而生。所以不管三七二十一呢，真是谁也不认识，四川我也不认识人，我们就说这个团队说不行了，我得去了，我得先去探路。结果就踏入了灾区，就在废墟的当中。我是5月31号和6月1号就在映秀地震中心，我们是第一队国外的机构站在那个地方看着那个废墟，我们就祷告上帝，你要我们在这里待多长我们就待多长，做什么我们不知道，你告诉我们就行了。结果就开始了我们的路，感谢主。
张牧师来到我们的节目是去年11月22号，他当时的题目是我知他掌管明天，这首歌也是我非常喜爱的一首诗歌。在过去的2年中，疫情全世界发生了太多的事情，太多的灾难，我们的生活也因此发生了很多的改变。但是信主的人因为知道谁掌管我们的明天，不论环境有多么困难，我们确信神掌管我们的明天，我们依然可以不失去盼望，靠主喜乐。庄牧师刚才丽霞姊妹介绍他是一位给生命的人，所以我非常荣幸欢迎他再次来到我们中间。庄牧师，谢谢您再次来到我们中间。我们小人物大故事的同工一路走来，不仅有无数的家人牧者不断地为我们加油，为我们祷告参与，更有像庄牧师您这样的非常有经验，特别是心理辅导和帮助经验的牧者来帮助我们同工。我非常喜爱您的天衣无缝，我们也把这个讲座提供给支持我们的同工。我想知道在您的事工服侍当中，您是如何安排平衡您的服侍，又来帮助这么多的事工？
我首先要感谢主，他把我的心给挑旺，因为福音的缘故，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还有就是我想我跟人家计算年龄的话，我应该有21年是真的没有机会也都没有可能认识耶稣。当我认识耶稣的时候，我第一个认识的就是撒该，第二个人物认识的就是但以理。当我作为一个留学生听到但以理的故事的时候，好向往他的人生，因为他又有怜悯又有智慧，神又给他知识让他聪明，所以我也这样子求。那你有了这一些，我又是姓庄的，庄了这一些你应该要分出去，不然的话你怎么再庄啊？所以我觉得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就是因为上帝，我真的觉得很宝贵有这样的生命，然后后来的人生是因为他指引，所以在做的时候我真的不感觉到累，只是感觉到哎，有这个机会能够去付出的时候，我就去学习付出。没有什么本事，其实真的我的本事就是希望在神的面前多装一些，然后呢多分一些。也因为这样的缘故，我觉得神真的赐给我健康，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个名字叫做庄健，有一个健康的健，就觉得真的是健康很重要，因为要为了服侍。所以我每天早上每一天的生活都是比较简单，但是很繁忙，但我看见耶稣是怎么活，我去学他。所以我最好的榜样就是耶稣， 还有保罗，耶稣是晚上常常自己独处，白天他都去分享，那我所以我也都白天就去做事情，晚上是自己的时间。感谢主，我也都是走南闯北，在国内的话我总不会让人来接我，因为我不想浪费一个人的生命，有的时候误机啦等等这些，我就想他们能够多一些的时间陪他们的家人，所以我通常买机票要就是最早的那班机，要就是最晚的那班机，飞到那个城市的时候我就自己可以坐地铁啊或者什么就进入到市中心。我觉得我如果尊重任何一个人的生命，他们有机会跟他们的家人陪伴的话，我已经在做福音的工作。也因为这样的缘故，我自己将时间的安排尽量的照顾到别人，所以白天的时间我大多数都是勤劳的工作，那凌晨和晚上的时间都是我自己的时间。感谢主吧，因为生活简单有这个习惯，那我也都习惯了，所以就更加的享受。
感谢主。庄牧师，您对于我们小人物大故事这个节目在幕后做出了许多的关怀辅导，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感谢。我借这个机会啊，再次感谢，诚挚的感谢您的支持。记得您在我们安排廖智老师采访的过程当中，您对我们有这样一个鼓励，就是说帮助弟兄姐妹成长是每一位基督徒的责任，这也是我们的动力。我们做这个节目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弟兄姐妹成长，也能够帮助慕道友更快的认识主、亲近主，成为我们中间的家庭的一员。谢谢，再次谢谢庄牧师。
我也要谢谢你们有这个机会认识这么多弟兄姐妹，这么多这么好的同工。我很羡慕廖智，因为他可以长高，我长不了高，也因为这个灾祸他能高，我高不了，所以我说我能够把你撑得起那多好啊。相信小人物大故事也是一样，如果上帝给我们这样的相遇，那为什么不让你们长高，让你们长大两年、二十年、甚至四十年，多好啊！将会有多少人蒙受祝福？我觉得这也是上帝的安排。谢谢你们对我的接纳，也都谢谢大家的
支持。您提高了很多的人，您甘愿做那个帮助别人站起来的人，帮助别人提高的人。我上个月见到您也是非常的开心，很期待我们再次能够相见。
很快，
感谢主。我把时间交给丽霞姊妹。
非常谢谢庄建牧师，感谢主，谢谢你对我们小人物大故事的照顾，也谢谢您来培训我们，我们真的是受益良多。今天早上我收到一个非常特别的礼物，我知道在线的每一位嘉宾都给我们小人物大故事很多的生日礼物，那么今天我收到一份怎么样的特别的礼物呢？那就是刚刚庄建老师提到的廖智姐妹，他发了一个对小人物大故事祝福的视频。大家对廖智老师绝对不陌生，因为在汶川地震当中他失去了一切，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廖智，他非常的喜乐，非常的愿意为神或者是为一些有同样遭遇的朋友们，他为他们所做的一切我们都看在眼里。那我们来看一看廖智老师在4月25号接受小人物大故事的访谈的一段小视频。
万万没有料到呢，我在两个月以后登台跳，就是刚刚那个图片的鼓舞时候，竟然得到了观众很大的鼓舞，我鼓舞观众，观众也鼓舞我，我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善意啊。其实以前我跳舞啊，我可以说是虚荣心的，为什么喜欢舞蹈？我觉得舞者很美啊，站在舞台上孔雀一样，知道吗？绽放自己的孔雀的羽毛给别人看。但是那一天上台跳舞改变了我的想法，我那天在台上后来是流着眼泪跳的后半场，因为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善意的回应，相互的呼应，才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东西，而不是我在台上展示自己，荣耀自己。因为人在很优秀很成功的时候觉得唯我独尊，我是最牛的最厉害的，可是人在残缺或者在软弱的时候才眼睛看得见别人的善意。所以说我也是在这个时候在舞台上，当我抱着一个哎呀我不够好，我就上台去跳一个不完美的舞就表现一下，完了之后我就跟舞台告别，我抱着这样的心态，谦卑的心态，反而在这个舞台上感受到了观众。我以前在台上哦，我对着观众我都是骄傲的，我要跳舞你们看我多美，我是中心，但是那天在舞台上我才感受到哦， 我是被爱的，我是一个即便残缺了，人们还会给我鼓励，还会给我善意的。我后来读圣经读到，神会让谦卑的会升高，让骄傲的会降卑。我就理解这个意思，真的，因为人只有在谦卑的时候，才能靠近爱的本质。
是的，廖智老师的生命是美丽的，他在乎的不是外面的掌声，而在乎的是里面表现出来的美。他所跳的舞蹈，外面跳的也很美，里面也很美。廖智老师给我们什么样的祝福呢？我们也一起来看。
Hello， 弟兄姐妹们，你们好，我是廖智，非常感恩得知小人物大故事这个平台即将迎来两周年庆。这两周年走来，一定是风雨兼程，神恩同在，同时应该也经历了不少的挑战。衷心的感谢在幕后的每一位服侍着这个平台的弟兄姐妹，每一位同工，愿神大大的纪念你们的付出，你们的摆上和你们的劳苦。作为小人物大故事往期嘉宾之一，我真的非常的感恩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将自己的生命见证，将上帝在我生命里面伟大的作为传扬给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我也衷心的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面，有更多品尝过主的恩典的弟兄姐妹们可以来到这个平台，分享他们的见证，去祝福更多更多的人。小人物大故事两周年快乐。
谢谢廖智老师。廖智老师说他长高了，其实我们因为廖智老师还有线上所有的嘉宾，我们小人物大故事也长高了。非常谢谢上线的每一位嘉宾，在主里面我们大家一起来过生日，真的好温暖好温暖。我们期盼每一次小人物大故事过生日的时候呢，都有许多的嘉宾和我们一起热闹，一起感恩。所以我也要祝福大家生日快乐。让我来预告一下下期我们的节目，美西时间5月30号星期一晚上8点，北京时间5月31号星期二中午11点，我们特别邀请洛杉矶华人广播电台 AM1300 的节目主持人黄盼盼姐妹来说她的故事，充满盼望。黄盼盼姐妹在 AM1300 呢主持了盼盼当家，她也主持过非常多的电视跟广播节目，盼盼姐妹也将会成为我们小人物大故事的另一位主持人。所以大家下个星期不要忘了上线来听黄盼盼姐妹的故事。如果有朋友想加入小人物大故事的大家庭，请您扫一下我们荧幕上的二维码，我们的微信 ID 呢是 JUDY， 我们就会拉您入大家庭。没有微信的朋友可以加 LINE 的 ID 是LISHIAWANG。 所有嘉宾的故事都会在 YouTube 小人物大故事的频道，我们很期盼当您看了以后呢，请您给我们点个赞，并且也要请您来订阅一下。我们有网页，看不到 YouTube 的朋友呢，您也可以在网页上看到我们过往嘉宾的故事。当您加入群组以后呢，那您更是会看得到，我们每一周都会把我们的网页发出来。节目最后呢，我们要请董国耀牧师为我们做结束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的恩典，借着这么多位的这一些嘉宾再一次在你面前，在观众的面前诉说你自己的大作为，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借着小人物大故事这个云端平台，在疫情严峻的时刻，有上百位的见证人把你的慈爱和主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恩典传扬开来，使弟兄姊妹们得着激励，灵命长进，也吸引许多没有信主的朋友来听见证，愿意来寻求认识你。今天在两周年庆祝的日子里，我们要常常思念这么多的见证人，他们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事物，存心忍耐，继续奔跑属天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让天父你的圣名得着称颂赞美与荣耀。 求你继续借着这个平台，容神一人祝福恩待并使用来到这里的每一位嘉宾和所有在王泽涛基金会服事的同工们，人人都成为别人的祝福。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谢谢董牧师，让我们大家一起在神的祝福当中享受丰富丰盛的恩典。我们也愿意小人物大故事在往后的节目当中做得更精彩，把我们的眼界扩张，把最好的故事最好的嘉宾带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真诚的期盼各位跟我们一起在神的引导下，我们能够走得更远。谢谢大家每一期的来观赏，我们下周见，也愿神祝福你们，生日快乐。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